被认为是最像牧师的那个人，怎么办呢你？同不同意啊？最像牧师的那个人，
同
所以你的
意，
一三
离得太
跟
远了，
我都很好。
离得太远
我
了，
把这个
觉得差别太大了。因为当我自己，因为我听牧师讲道的时候，我觉得这种牧师的这种语调啊、声音啊、语速啊，我好像也可以达到，但是自己去讲的时候就磕磕巴巴，就很慢。我觉得还是差别很大。然后呢，我觉得在这次的准备过程当中，我就知道牧者传道你们每周的这种辛劳吧。因为当你去准备神的话语，准备去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那撒旦是有很多拦阻的。我是遇到了很多的这种拦阻，然后包括自己的这种老我的这种罪性嘛，就是让我没有办法把。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但是还是神怜悯，能够让他最终能够完成吧。我觉得能够完成就是一个神迹了。就我是直到最后一刻才能做完的，所以我知道是深刻的理解，就是牧师传道你们的辛劳，每周都是这样子。我觉得我是有大概半年的时间准备的，所以还到拖到最后，所以我觉得牧师，传道们真的是把神的国度放在第一位，把自己的事情摆在后面，才能够有这样子的坚持跟持久吧。所以我在这里也鼓励弟兄姊妹，好好的爱我们的牧者传道吧，感谢。因为
好，
我到，
那合照今天就你来带，我就先隐身了，好吧，交给你，好不好？你
这样
负责
子，
带，学习带，好，我就先把这个关了，我这个视频关了，然后你就在我们这就不露脸的来听，好不好？
好的，
那个合照，那个夏翔好像说话。
好的。
牧师好，先跟那个庆金敏敏还有那个浩然打个招呼。看到你们在美国这么快就到了，然后上次我们见面还是在北京呢，几周之前。你们现在都好吗？很开心看到你们。牧师声音没开。
哦，挺好的，啊，
很
夏
真的
小
很开
姐
心
特
看
别
到你们，
好，
是吧？嗯，
就很神奇，上次还在北京见面，突然之间又在美国了，
他们
是
到
吧？
美国下乡，一个礼拜之内，房子、车子，所有手续，主要手续都办好了。这个在移民史上也是个神机骑士，一般都要1个月到5个月之间才完成。呀，可能住在一个 apartment，慢慢磨，1个礼拜，不到1个礼拜，基本上都完成。神很恩待他们，很爱他们一家人，我觉得是神的怜悯了，蛮好的。这一家人也是可爱的不得了。那两个小不点，每天早上现在起床说“牧师早上好”，然后就得到牧师一个抱抱，可爱的不得了。然后浩然是个大哥哥，现在也要被他们两个问候，浩然哥哥好。也是可爱的不得了。反正他们住的这边，我们都老人家也开心很多，长寿很多，高高兴兴的乖乖宝宝呀。好的，那时间交给何昭，何昭负责主日学提问题，好不好？那希望大家
我来
这个
分
彼
享
此
好吧？
可以
合照我可
啊，
以分享
你
吗？
要
我不是合照，我可以先分享吗？
那好的，请先让姊妹分享。
可以。
今天呢，其实我是来学习的，因为我将那个12月份的时候也要跟合照弟兄一样嘛。我也是心里没底，也不知道该怎么弄嘛。然后就是看了一下，我觉着真的很得安慰。我觉着就像合照弟兄他祷告的一样，都是感谢主。这是耶稣基督的一直的带领，所以我们只是一个器皿，不配的器皿，一切都是主的恩典跟荣耀。另外就是从这个讲到的角度，这个就是其实是一个很经典的一段经文， 但是就是这次就是主带领何超弟兄，就是从我们的生命方面开始来反省。首先就是我们的那个信心啊，其实信心这个事情讲了好多了，自己也经历，但是有时候自己信心还是不够。感谢主啊，就是借着何超弟兄的这次讲道，也坚固了我的信心吧。就虽然它是一个经典的经文，也不见得就是不没有必要，有时候求新再求新，而是就是说。我们的生命真正的活出来，我们生命的真正的不足，就是在这个上面，我觉得还是有进一步的发展的。另外一个，他就说，这个信心是反映在勇气上面。有时候我们的勇气不足，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我们的信心不够，包括我自己。还有就是怎么讲呢？其实讲的这个经文就是讲的很朴实无华的一个真理吧，就是我们的主对我们的接纳，他不是看我们的外表，不是看我们的处境，而是看我们的信心啊。这个话我都记在我的笔记上面了。然后我们的信心，就是说，当我们身体得医治的时候，好多人就是可能也只是对这个得到满足了，没有进一步的走。就是我们这个，就是说信心不能光停留在这个对身体的医治上面。包括我怎么样看，就是我家人的一些得医治，我为他们的祷告当中，其他就是祷告，我们还是应该先求神的国跟神的意吧，然后就是我们的身体得医治。如果我们身体不能得医治的话，如果主利用我们的软弱，就是来让我们跟他的关系更加近一点的话，我们怎么样就是不去失去信心啊？这个也是需要反省的一点。另外就是说，我们生命的就是这个圣洁的，它产生生命的能力确实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也让我反省我自己的生命是不是圣洁，我的老我就是有没有啊，老我就是也是跟主一样在十字架上死去了，让主能够就是掌管我们全部的生命吧。就是我的分享，我真的我觉得很感动，这些讲出来都是实实在在的，不光是就是经文上的一些说辞，而是就是说我们。何超弟兄他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吧，也愿意他自己，也愿意活出来。这是我的分享，没有了，谢谢。
感谢主，谢谢夏翔姊妹的分享。我觉得这次准备这个讲道吧，我觉得自己受益真的是很多。我也重新认识了牧者传道吧，然后也深深的知道，在这个讲道的过程当中，牧者传道其实他们的那个视角，就是当你真正去进入到经文去把它当成一个讲道去思考、去学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的东西是跟我们不一样的，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的。然后就是我也很能理，现在能够理解，就是牧师为什么这么让我们看起来这么有智慧。那他在这个经文里面那种浸泡，他看到的东西跟我们都不一样，所以。感谢主吧，感谢主让我有这样子的机会，能够参加这个，能够参与到这个讲道当中的服事，讲道的服事当中。然后，关于这个经文的选取，我也是最开始也是，我感觉就在我灵命比较低谷的时候，我感觉心中是有很多论断在我心中的。但我记得有一次就是跟牧师。主日学的时候吧，然后我们对话，然后我就讲到，我说我有可能会讲马可福音的第二章，就是专注于那个法利赛人，就是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这段聊天。我当时就抛出了这个马可福音第二章，因为我发现，主耶稣对法利赛人说的话，其实他说的那些话都是对我们的。对我们自即圣经的经文都是指向我们自己的，要他不是指向别人，好像我们是一个局外人，我们不是法利赛人，或者别人是法利赛人。
吃完了吗？
哎，我现在有点事。
那你吃完了吗？
对，然后我当时就是有很多的感触吧，对法利赛人心中的这种法利赛人的这种，谢谢，有很多的感触，所以我抛出了马可福音第二章，我是想讲法利赛人的，后来， 后来神就很奇妙的带领，就在里面，我在里面读的时候，就发现法利赛人的范围太广了，太广了。然后我就读到这个摊子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最开始就是感觉自己就是那个摊子吧，因为处于这种生命的见证当中，生命的这种低谷当中，就是一种灵性的瘫痪状态。然后我就后来就慢慢的去缩小到这段瘫痪得医治的经历。所以神有的时候带领他不一定就是说你开始，想怎么样，然后他会就一定向你向那个方向，但有可能就是他会给你一个范围，在你的刚开始预想的有一个范围，然后在你去读到话语过程当中，最好能够结合自己的生命，就是这一段时间的生命光景，他的经文他就会浮现出来。
樱桃，
所以牧师，
来了。
每周都有这样的讲道，真的是我觉得是一个什么仆人的一个样式吧。我们
这都怎么湿了？
好好的爱我们的牧师吧。
那你来了。
对，就是不要怕，就是我是从刚开始方舟传道邀请我来讲道，我是刚开始是给我选的3月份，后来我就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3月份可能我的上帝对我的那个打不撒旦会来击打我，因为当时我们想的是3月份可能是搬家的，搬到我们现在的新家的。后来我就祷告，然后跟方中传道说，我是3月份可能不合适，因为那个时间没有搬家呀什么的，就会有很多的搅扰。但是我回了方中传道，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神又把这个搬家的时间调到5月底了，就5月24号了。然后我当时还说，我说神真的是要我必须要我经历这个过程吧，然后必须让我去经历这个挑战，所以这些我觉得方舟传道应该有记忆，所以我把时间调到6月份，但是神把这个交房的时间也调到了6月份，然后我在写完奖章，然后录完视频的前2天，我们刚刚交房子。就是我把房子去，我每周都会，每天基本上每天都会去到那个，老房子那边去打扫，打扫卫生，跟我妈妈一起去打扫卫生，收拾，收拾房间，打扫卫生。所以每天，因为离我现在住的地方比较远，大概半个小时，单程的话半个小时开车，所以每天这个都要过去，然后打扫很大的面积的东西，所以每天都是睡觉睡得很晚，所以。但是神的恩典还是够用，在我最后一天，我把东西全部弄好了，然后录制的视频呢，它的那个空间又很大，就是我弄错了，弄成了 4K 的，然后高清超高清的，然后视频的那个大小又很大，然后从手机里面去弄到电脑上，花费我很大的功夫，然后等到最后一天，然后阿石弟兄。那边也是神的预备吧，他把他的那个工作时间调到了下午，所以他能够在我哪怕我延迟交视频，也有时间来准备这些就是视频的制作吧。我觉得神都有预备，所以是给夏翔姊妹一个鼓励吧，就是不要怕，只要信。感谢主。
感谢主，谢谢何涛的分享。
我稍微有一些回应吧，可以吗？
好的，好的，方舟谈到。
我就有三个得着吧，就是今天的奖章。当然，你刚刚讲的，就整个的过程，其实就是真的是神的恩典，尤其到最后的关键那个视频，起先一直上传不了，然后这边也很急。后来我发觉不对，你那边已经半夜都3、4点了。那牧师就说我了，他说你不行，你要叫何昭赶快睡觉，不能这样子熬夜。那 后来到了第二天早上，你说你就想出了一个方法，弄到电脑上，然后后来赶快要联络阿史弟兄，阿史弟兄也跟我分享一个感谢神的恩典，就他的工作，就第二天老板就突然跟他讲说可以，就要改到中午12点再上班，他说所以他可以做这个视频，那所以就感恩呀。那我分享我那个何昭讲到的得着，我就分享三个点吧。第一个我很触动，就是你讲到那个四个人抬那个摊子，然后你反复的强调，就是说，让我们要重视教会的祷告会，然后讲到就是说，教会弟兄姐妹仿佛是抬着我们，就是我们来到祷告会当中，仿佛教会弟兄姐妹抬着我，那你是说抬着你啊？那对我来写，仿佛抬着我来到主耶稣面前。其实我每个礼拜三的祷告会，我自己也很期待。我给你们看，这是我的祷告本，所以我有这样子一本，这一本是我的祷告本，这已经是第二本了。就说，每一次的祷告会我都会记录。其实，当我再回头翻过去祷告的这些事项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哇，有一些是神已经回应祷告，那有一些还在继续祷告的当中，我们就会看到，就说其实神的恩典真的很丰富。那这四个摊子。四个人抬着这个摊子去把它从那个屋顶这样子坠下来，就说真的就是看到说，其实神赐给我们在地上有教会，就是我们要珍惜神给的这个恩典。那同样的，就像何昭刚刚他强调了几次，就是说教会的祷告会真的是非常重要，所以也鼓励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那我们彼此在代祷的当中，其实这个是讨神喜悦的，那神也与我们同在。那第二个得着就是跟夏翔讲的，我那个得着跟夏翔一样的，就是讲到就是说，我们的信心是反映在我们的勇气上面。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哪来的就这个勇气去跨出去，去做一件我们觉得我们做不到的事情？那我回想到去年的2月，我带我妈妈信主，其实这个勇气我想也是神所赐给的这一份信心吧，让我勇敢的再跨出去。让我以我的老我觉得一个老人痴呆症的人已经是不可能再信主，但是神却能够成就，所以真的就是看到就是说我们要把信心放在神那里，而不是放在自己的软弱上面。那第三个是何昭弟兄在最后的讲到的最后的时候，你问了我们，你就说，你得医治了吗？当你还没有得医治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忍耐等候神？我想这是最难的功课，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很久，可能我们还没有得医治，包括心灵，包括肉体的。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所以这句话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说，纵使在我们还没有被医治之前，我是不是愿意忍耐等候？是不是愿意忍耐等候？这个是，其实我常常也在想，等有一天我。就是离开这个世界，我要在我的墓碑上刻哪一句经文，我也想好了。我想就是诗篇27篇的那一句话，就是要等候神。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神，所以我想这个是仿佛好像这些话我们都很熟悉，可是每一次听，每一次都觉得好像又在敲打我们的心灵一次，让我们能够警醒。讲完了，谢谢。
感谢主，谢谢方丈传道的分享。就我也回应吧，就是第一个就是四人抬摊子，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教会的祷告会，我看到耶稣对那个摊子说的时候，摊子得医治的时候，他不是光针对摊子一个人的信心，他说耶稣说见他们的信心，他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在我们一个有信心的教会里面是有福气的。我们不一定是我们有信心，但是我们的教会有信心，我们弟兄姊妹有信心，那就会得耶稣基督的悦纳。那耶稣说的是你见他们的信心。所以为什么来到祷告会当中，特别是我们看到弟兄姊妹，我们这么多的有信心的弟兄姊妹，牧者传道。这是我们的福气，所以， 就是弟兄姊妹之间的彼此扶持，在一个有信心、有爱的教会里面，是我们的福气。所以这份恩典，我就是也希望大家能够抓住吧。然后，第二点就是关于公众上那个你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分享的
就
第
是
二点，
讲那个信心是反映在勇气上面。
对，信心是反映在勇气上面，就是我们发现很多很难的事情，就我们是否愿意去踏出去？愿意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过约旦河，他们是踏进去，然后神才开的给他们开的道路。有的时候他看似不可能，看似很难，就能够踏出去是一个是我们的勇气吧，是也反映我们的信心。然后第三个就是那个雅各嘛，就我想到雅各，雅各其实他一生都在瘸腿，后来他就是在一直在瘸腿和颠簸，那种并没有得医治的身体上并没有得医治那种，但是他的生命反倒在他的忍耐等候中越来越多的谦卑柔和。我觉得雅各的生命是我们的一个激励吧。然后包括圣经写到这个亚伯拉罕，其实他的一生他也没有得到所应许的，但是他的这种信心。被称为信心之父，就是我们在忍耐等候中能够学习的榜样嘛。
有没有弟兄姐妹要分享啊？阿石，你要不要分享啊？那个庆君。
分享，我来吧。对对对，猴子弟兄，
千秋弟兄你好，
没事。
你啊，千秋弟兄，我跟你分享一下，
哦，
我可能6、7年前去牧师那边的时候，我一进到牧师家，我就感觉心中有一团圣火在心中烧，你知道吗？烧烧烧，烧到最后离开牧师家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洁净了。我就觉得生命当中一个心里面的一些这种污秽的东西被烧成灰烬了，就是有这种感觉，就觉得人很轻松的一种状态。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到？好，你分享吧。
有，好吧，我那个接着你这个，你刚刚说的这个，我是很赞成的，就是你这种，这种感觉或者这种体验，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在牧师家这种，经历嘛，像是实际上我也类似，也有这种感受，然后第二点的话，就像是我那个就是我也是分享，就是说我今天听完你的那个。整个的讲到的话，像是整个下来的话，讲的内容就是那个圣经文这块，我就不再补充了，因为大家都已经说过嘛，类似的东西我就不再那个再简述。然后我想我的体会呢，就像是我发现你的讲到的那个，就像是你是把自己的那个心所自己真实的经历嘛，然后融合了这个经文嘛，相关的东西来讲出来嘛，也是像是不仅是讲你的那个讲这个经文的内容，同时也讲出你的那个心理路程嘛，这是我的感受，能够从你的那个话语中能感受到的。然后第三点的话，就像是我想分享的，就像刚才牧师说，我们来到这边以后，就很多事情都比较顺利嘛，就像这个是。这是感谢主，也是因为我们来到这边的时候，我们一路都是由神的，在我们这个祷告会过程中，凭着我们祷告中，还有教会给我们的祷告中，一直在为我们祷告嘛，就一 就是神也在为我们那个，神也为我们开路嘛，也在回应我们的那个诉求嘛，这个非常的感谢。然后同时的话，就是涉及到这个信心的问题的话，就是说，其实我们来到这边的话，我们也会遇到很多问题和挑战，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信心还是一直有，就像那个你的祷刚才就是我们在这个提到一个，就是说我们所要做的任何事情的话，就是说是不是能够有信心，能不能够就像那个瘫子能不能得医治，还是跟建立在那个跟神的那个关系上嘛？就是你相信那个的话，就会也就相对神也会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会给我们应许嘛，相当是这个就需要我们自己等待，也需要我们自己去行出来嘛。这个是就是说。就结合今天的讲到内容，就像是我们第一要有信心，信心就是跟神的信那个关系嘛。第二的话就是我们自己也要去脚踏实地的去行出来嘛，就是我们不能够停留在嘴巴上嘛，像是，而且要停留在那个行动上嘛，像是。然后最后一点的话，就像是我想的，就像是我们的信心，其实就像我们的信心就是要不停的去操练，就像我们你就像你今天讲到的内容一样，就像是刚才你也说到有一点点那个，就像没那么顺畅，就包括我们自己去分享、去回应、去讲一个内容的时候，实际上有时也会磕磕巴巴的，或者是不断的絮絮的。但是牧师和那个来讲的话，他是很顺畅，因为他非常非常的熟练。那么如果我们去讲一个，我们自己非常熟练的一个东西，也不会出现这种那种断断续续的那个或者磕磕巴巴的现象。但是就相当是这也是反映了给我们如果跟神的关系非常非常好的话，或者我们非常相信他的时候，我们做任何相关的事情也就相当于我们自己内心很熟悉的事情。就像我们做一个事情，目标很明确，目标很明确的时候，我说为了这个目标，第一步做啊。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第三步做什么？那我们一切会磕成，所以的话，这个就也要需要我们自己，时刻心中有目标，然后去操练自己。我分享就这些，感谢神，也感谢那个好多弟兄今天的那个分享。
是，那你
谢
好，
谢
这样。
青年弟兄。
谢谢。
对，对，就是
我这边
我，哎，
那
你怎么样？
有没有事？好的，我分享一件小事情吧，就是与神的关系，就是真的是要信心。一件很小的事情，就是因为以前和牧师、还有方舟阿姨、还有师母的接触，很多的是通过屏幕上的去接触。然后呢，因为牧师他作为一个牧养人，他在主日学还有包括就是讲道的过程中，他说话呀都是很温柔哦，娓娓道来。即使见到了一些就是教会里面有一些不好的弟兄姊妹，他也是很温柔的去劝诫，然后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哦，原来。给我的感受就是说，哦，原来作为一个基督徒，那么在为人处事之中，是要很温柔的去对待孩子，对待家人，然后，给我就有一个错觉，就是说，那这种原则性的界限我不会把握，因为上帝也会发怒嘛。那么我们来到牧师家中的时候呢，孩子做过有一些很多越界的事情，然后呢。当牧师对孩子进行管教的时候呢，因为孩子已经就是触摸底线了嘛，触摸原则性的了，然后牧师去管教。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的属灵生命是有挣扎的，然后我就说啊，牧师怎么这样子，跟我以前看到的牧师不一样，我很害怕。然后呢，但是我又不敢跟牧师说你不能这样子啊，你不可以这样，你为什么对小孩子这么凶？然后我就祷告，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我说。然后真的，神有预备的。然后在来之前的时候，神在我的生命之中就告诉我说："那你要看神，不要看人。"所以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我说那如果牧师这样做的是错误的，那你就告诉我。"然后结果后来神就告诉我了，牧师他做的就是对的。然后我很感谢神。然后后来当天晚上，我也跟牧师和师母分享了我的这种 属您的挣扎和不确定性。然后就是说，不管怎样，你要对神有信心，他就会，带你走过各种的困境，让你看到，这个真理。然后就这样子啊，信心很重要。谢谢，感谢神。好了，我分享完了。
好的，感谢主，谢谢进军弟兄、明明姊妹的分享。我觉得你们真是太有福气了，你们这一家家庭，神真是厚厚的恩待你们。我都很难想象，就是我都能够想象到，你们如果就是没有遇到教会，没有来到牧师这个地方，我都能够想象你们所面对的这些困难。因为我们的这些移民，特别是在国内背景就是很深入、很扎根的这些移民来说，来到一个异国他乡是非常不容易的。你们面对的这种挣扎会是非常巨大的，但是我觉得神对你们的恩典真是源源不断的，真是，感谢主。我觉得你们在牧师那边会得到，对，会得到非常非常好的牧养，你们的孩子也是有福气的。这
小张，
种。
你可能无法想象牧师怎么管教，让牧师自己说吧，因为我也亲眼看到。
本来我想让浩然来分享，浩然有点小害羞了。那从我的角度来看，庆军、明明他们这一家人呢，我的出发点动机你不需要怀疑了，就是无条件的爱他们，把他们的孩子也当做我自己的孩子一样这么去疼爱他。当然，他们来到以后呢，也让我发现一些问题。问题呢，不是单单孩子，父母开始，两个人呢，对孩子们的一些 behavior 表现，他们的行为啊，一些言语啊，用两个字来表达叫无感。然后我就很着急，我说你怎么能无感呢？就他有一些蛮基本的常识的一些问题，他们可能我觉得在国内这个环境吧，就是完全没有，小孩子没有规矩的说话呀，他会跟孩子跟爸爸妈妈下命令的，走开。就这个话，从小孩一个6岁的孩子对父母这么去讲话，走开！我当时我心都整个都好像一种战战兢兢的，然后看着爸爸妈妈吧，也好像好爱孩子，但这个爱不是真爱了，是假爱，是溺爱。然后那个 Amy 呢，小女孩只有4岁，对着妈妈背后就啪啪打，哎，好像打我的心，我就很心痛父母，也心痛这个孩子。那我就忍耐了3天了。我想耶稣3天都从死里复活了，我说我3天也必须要管教他了。那就到达一个什么？我们到外面喝茶去。喝茶去的时候呢，那 Amy 就示威啊，他就给你秀他的 power，就是我在家里就是无法无天的，我就是小霸王，我就是岳飞枪挑小梁王，我就是那个小梁王，我谁都不怕。因为他就表现出这种小霸道出来了，那我觉得如果是再不管教他呢，那他可能就真的无法无天了。我就把他凳子从我们的桌子这里移到隔壁的桌子，我说你就在这里好好的给我待着，你哪也不许去，你不许跟我们坐的一张桌子，你要隔离一下。他不听啊，孩子在哭，因为有整个餐馆的老板也过来，哎，怎么孩子哭啊？我说能不能让他哭一会儿啊？不好了。我说好，那我们走吧。把他给牵到外边去了。一到外边去，哎呦，抱着妈妈了。妈妈是我的避难所，妈妈是我的救命啊！就拉着妈妈了。后来我说你不可以拉着妈妈，拉着妈妈的话你还是改不了。我就把他2个手拉过去，拉到餐馆旁边的门口。我说你待一会儿，我的手帮你扶持一下。你认真想一想，你是不是还要继续那么下去？其实女儿是很乖的，她等待父母、等待家长、等待牧师给她一个规矩，给她一个教训，给她一个标准，给她一个帮助。没有意向，明就放肆嘛。所以她也两个孩子很放肆的，就是完全不顾一切的。后来过了一会儿，不到1分钟，她马上说：“我不敢了，我真的不敢了吗？要不要改？要改。”我说你确定吗？确定。我说你确定我就放手了。但是如果说你还是继续这样子，我会把你给 放在外边待一待。他不要，我说那你听不听话？他说我听话。我说好，那我准备放手了，把哭声停止，安安静静的去了妈妈那里去，可以吗？他说可以。然后他哥哥6岁的哥在旁边看，然后我就眼睛余光看着他，他很认真的看。看完以后呢，其实有一点点杀鸡儆猴的感觉了，那我就把它放了以后，它马上跑到妈妈那边去了。我说，我希望这一路以后你们都是守规矩的孩子。我说，一个女孩子守规矩是一个可爱的公主，一个男孩子守规矩是一个高贵的王子。我说，你愿不愿意当一个高贵的王子呢？然后图图说，我愿意。我就对 Amy 说。你愿不愿意当一个可爱的小公主呢？她说我愿意。好，那他们就回家走了。然后，青菊跟敏敏把两个孩子带走了。晚上我知道，我妈妈嘛，你想想，孩子被管教又不是她来管，她从小也不知道怎么管，这个尺度在哪里？总觉得爱孩子，但是爱的没有原则，觉得害孩子啊。就晚上，我跟敏敏、跟庆菊好好聊一聊。我觉得很感恩的话呢，就是他心中有疑惑了，但是我觉得他们对牧师还是信任，无条件的信任，知道牧师在爱他们，这点很宝贵了。后来这几天，我们就一直彼此的互相配合。我师母、方舟阿姨，还有庆菊、敏敏，也包括浩然吧，看的孩子是改变，规规矩矩。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生命完全翻转了，乖乖的不得了。每天早上就过来给我一个拥抱，告诉我说：“牧师，我爱你，早上好。”然后我就要求他们家彼此之间也要问爸爸妈妈早上好呀，我爱你，互相。我也在带着他们了，能够在我这住一段时间，我觉得也是神的恩典了，帮助你们把整个家庭的秩序建立成一个有怜悯、有慈爱、有规矩、有真理、有标准这么一个家庭。我觉得他们是很蒙福的。他们现在孩子还在4岁到6岁之间，蛮有盼望。过了7岁就不容易了。一旦过了7岁这道坎儿，他心里边是绝对拒绝的，说什么都没有用的。因为7岁过了，人格期的变了，只剩下品格期。我跟你们讲过那个吗？性格我已经觉得很困难，他们要慢慢磨了。但是在7岁以前，图图还有1年的盼望，但是 Amy 比较好，Amy 还有3年的磨，我觉得是有可能把人格建立起来。那7岁到12岁建立品格，品格是习惯了，那我也在慢慢品格人格，我一起带，希望把他们给带到一个他以后住的地方，离我也不远，随时随地就过去打搅一下他们。呀，我觉得也是神很恩待他们一家。那浩然也很棒，像浩然很懂道理。我很想大家过来陪陪牧师，我很想你们来看一看浩然。浩然这个孩子来就跟牧师坐，吃饭的时候我就把浩然带在身边。我说浩然，你要跟牧师坐，一个高高大大的壮壮的男孩子，很宝贵，很可爱，我觉得很爱这个孩子。所以吃饭我就把来跟牧师坐在一起，呀，所以他也是很乖，他主动跟我讲，牧师以后早上喂鸡和把地板洗一洗的这个任务我来担当，我不给他，因为14岁大了，过了12岁了，性格期、人格期、品格期3期都过了，所以剩下是一个 teenage 的一个年龄，是个困难期。困难期我需要跟他交朋友，我需要让他主动来跟我谈，所以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但是浩然跟牧师很主动的配合，说很愿意。你问问何昭叔叔好啊，
何昭叔叔好，
何昭叔叔好，
啊，方舟奶
方舟
奶好，
奶奶好，好乖的一个乖宝宝。
浩然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很阳光的一个孩子，很阳光，很有正义感，很
行，
有。
何昭叔讲几句话吧，不要怕，乖宝宝。
我就觉得浩然是一个，我一看就很喜欢的一个孩子，就是他能够把自己的这种心里的想法能够很清楚的表达出来，然后他又不怕，没有什么这种惧怕在心中，他有，所以他表现出来的是这种阳光的一种，就让人很喜欢嘛。反正我觉得在牧师那边好好学习， 然后神的恩典，愿神的恩典就伴随你一生吧，你一家，我觉得你们一家真的是蒙福的，真的，在我也能够，因为我在外面，我也是从我这一代出来的，然后第一代移民吧，我觉得我如果没有遇见神的话，没有遇见教会的话，我真的很难想象我现在处境是什么样子，很难想象我现在堕落到什么地步。所以你们来到了一个好的教会，然后有一个好的牧者关心你们，能够教导你，带着神的爱来教导你们，有福气，感谢主。有一些可能会有些难受，因为管教都是难受的。真正但是当你回头来看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发现你们现在所经历的就跟我当时经历的就是很像，就是你们会发现你们的家庭、你们的生命会有一个180度的翻转。我觉得，当就是人就是在圣经说嘛，刚开始，起初神创造天地是一片混沌的。我们有的时候在混沌状态的话，就是没有光，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他就开始创造这种秩序。就我们的家庭当中也是有很，要需要有很多的秩序，才会产生一种美。这种美呢，也是一个为神做见证的一个方式。那听到你们的家庭，其实跟我现在的家庭是很像的。我们家小孩也是没什么规矩，我甚至都想，牧师能不能开一个少儿培训营，每年开一个少儿培训营，然后把这些小孩子能够送到您的那个农场，是吧？大家能够接受一下这种培训，我觉得对这些小孩子是一生的祝福吧。真的，越往大，他就越难改，越往大就越难调整。到了7岁，可能就是牧师说的，真的很难。我现在已经感觉到很艰难了，好在就是我现在在跟妻子慢慢的恢复关系吧，然后也是想着为儿女，看到儿女身上的这种很多的这种毛病，我们身上的毛病啊、戾气啊，都在他们身上就反映出来了。我觉得我们也在因着这孩子的这种上帝给我们小孩这份恩典，我们也在慢慢的去改变我们的生命，才。改变生命是很痛苦的，所以就是越年纪越大，改变就越难，越痛苦。所以浩然、图图、安米，趁着年轻，趁着现在还有牧师，这么有智慧的一个牧师在你们身边，好好的珍惜这份机会，对，好好的去爱牧师吧。哪怕就你就想到这种心里的这种，哪怕你有的时候受管教会难受，但是你始终坚信。牧师，上帝是爱你们一家人，你们就会这种，哪怕这种不舒适感，很快就会融化掉，然后转变成你们这种生命改变的一种动力。就愿上帝祝福你。
对对对，你讲的那个呢，我也其实也心中有一个期待，就是有一天你跟金毅把孩子带来，我就尽可能早一点来，孩子要把他往正的方向领的晚了，今后是容易脆，越早来是越好的，所以你跟金毅讲一下，带着一家人到牧师这来，牧师帮你们把孩子的教养啊、规矩啊、原则呀、然后拾掇，收拾一下。孩子越早被管教，越有福气。所以我是看到敏敏跟庆军他们这一家，特别这两个小的，蛮有福气的，不到7岁可以就能够被管教，我觉得这个很有福的。大的是很难的了，大的不容易了，越大越困难。大呢，一个他跟你脆断、刚硬、拧断。或者给你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也看不出他，当然也看得出了，就是他以为你看不出他，就比较不容易再帮他了。关键在这里，所以等18岁以后，你连管的机会都没了，就连管的机会都没了。你再跟他讲什么话，他不会听，耳朵已经关了。如果到18岁，你觉得还有什么话没有跟孩子讲完， 那就剩下两个字，完了，就没得讲了。18岁以后就是等孩子来主动跟你来讲，你给一些建议，否则就机会很少。呀，好的，何昭，我觉得庆军、敏敏，他们一家人来到这里，我觉得是神很大的恩典，我看见都感动，我觉得神很爱他们，呀。也为了你们一家祷告。我看见，就是其实果果、小鱼、小麦其实也有这个需要，有一些 simulation，有一些类似吧。我也期待着你跟金毅有一天能够过来，带着孩子过来，然后我在农场安排一些活给他们干。那会有一些帮助。好，你继续，我这就立，我先视频这里退了啊，不影响你，你先。明
好的，
娜好像有领受明娜写的一句
好
话，
像幻灰吧，
会啊，幻
幻
灰，
灰，
哦，没有，我是摁错了，不好意思。
好，感谢。我可能还有半个小时吧，我们这边6点钟我们就要走了。因为你们今天在一个游乐场里面，然后，就怕他们太累了，就还有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
合照弟兄好，我是明娜。然后，我跟海波听完，今天的分享后，海波就问说，为什么是合照弟兄而不是别人在讲啊？然后呢，我说因为人家认真写门训作业，呵呵，然后，然后我能感受到，讲的这些内容里是很有真情实感，也有自己的。你的这些经历在里头，所以，可能这些，对于我来讲比较，比较很适合我喜欢用故事啊、经历啊这些去记一些东西，所以它蛮符合那个我那个记忆轨道的，挺好的，然后也能唤起一些，以前得意志的这些经历，会让我，去。总结起来去看哦，那是，是一种怎样的互动关系？就会更深了，把这个意志去看的更深的作为去更联系的更深的去思考吧。这是我分享的一些感受。没啦。
谢谢米娜姊妹。就我觉得这个门训作业真的很重要，这种139的这种结构，我对这个139这次就是讲到准备这个讲到，对这个139也有更深刻的认识了。我觉得139好像把我们给限制了，它好像一个结构好像把我们限制了，其实是把我们跟神的话语就是挤在一个这种好像被限制的空间里面，但是爆发出了一个巨大的能量巨大的能量吧，从神来的一个这种信息，就我感觉就是看经文，如果像牧师这样子每周都有这样139的话，他看到的经文是他相当于看用的放大镜或者说显微镜在看这个经文，那他得到的智慧的这种量是供我们平时这种就是泛泛的去看那个量体量是不一样的，所以貌似是好像是一个限制，就是我们用139的时候，刚开始不习惯的时候会很痛苦，因为它仿佛是一种限制，因为它不像我们以前那种模式，好像说就是泛泛的读一遍我也不管，但是。当你去用139把这个经文给拆解的时候，它的那个就是，限制反倒变成了一种，它把这种神的这种能量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爆发出来，就也鼓励海波，好好的去，学习门训吧，就是，写门训作业，刚开始会很不习惯，很痛苦，但是。 要有这个勇气跟这种决心去坚持下来。这种139的这种布什的这种结构神学，真的是很有必要。我觉得神的话语隐藏了很多很多丰盛的宝藏在里面，需要我们去挖掘吧。这种139的，就是相当于我们，就是挖矿啊、钻井啊，你要把结构打牢，然后里面的这种宝藏你才有机会把它挖出来。所以，也看到米娜姊妹最近写灵修啊，每次都坚持写灵修，我相信神会有更丰盛的恩典和智慧赐给你们吧。希望海波能够加入。感谢。
知道了，谢谢。
大家还有要分享的吗？阿史弟兄这次的真的很辛苦，他用了大量的时间，然后他的休息时间。等他弄完之后，他还要去做视频。
那么弟兄姐妹要分享啊，我们大概还有20分钟。
我是明娜，我还有一点想分享，就是关于建造教会，我们自己在这里面，起什么作用，是什么样的角色？那我的感动是，你进来有方中姐在唱那个英文歌，很好听，还有全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们在唱那个歌啊。的视频录过来剪辑，然后，一会儿师母出来做祝福祷告吗？还是啥？还有牧师，就是会觉得，这个网络教会能建立起来，然后呢，运转起来是其实蛮出乎我的意料的。然后呢，但是还就一直做下来了，很有序的，又有门训，又有儿童主日学。你们叫啥？还有这个，就敬拜的这些，我觉得就是挺神奇的，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教会是，用这种方式把敬拜去组装起来，去连接起来，然后，就觉得，刚才何少弟兄提到的阿史弟兄，虽然没有见过面啊，但是，能感受到，幕后的这些，付出很多的，这种，精力和辛劳，如果没有，这种，热心，还有，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在支撑着他，我觉得，就是挺感动的吧。所以就回到那个主题，建造教会，我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我能做什么？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想一想。然后还有何昭弟兄今天说他。体会做牧者的辛苦啊，去写奖章啊，然后觉得还离牧师很远啊，我觉得都是挺真情实意的，再去体会这个角色吧，我就这点分享，没了。
感谢谢谢明娜，其实跟你刚刚的分享就带出了我之前就是第一点吧，就是第一大点第一小点，就是进入加百农，就因为我们教会是一个有意向的教会，就使徒行传的1章8节是一个有意向的教会，我们就是我们的福音就是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大全地直到地极，但是具体到每一个我们弟兄姊妹的，就是我们当地的，我们所在的这种的环境，我们周围的，就是我们作为那个点，但是通过教会的这种连接，教会怎么连接呢？就是通过我们的门徒培训啊， 组织学啊、敬拜啊，我们在一起连接，然后把我们装备成一个，这种福音的一个点，然后在这个福音的这个点，然后通过教会进行连接，完成我们的一个大使命吧，就是我们所领受的意向。也就是说，具体到你这个，我们每一个信徒，就是我们就好好的去装备，然后传讲，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做好见证，传好福音，然后跟我们的教会连接。我觉得就是我们应该去做的吧。至于具体的去，做什么事情，这个当你有这种意向跟教会的这种意向去连接的时候，我相信上帝会具体的去带领，做什么事情。关键是我们的这份心，上帝看的是我们的这个心是否能跟教会连接，跟我们的使命跟我们的意向连在一起。
好的，我还想回应一下何教弟兄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网络教会、国际网络教会，这个道路的前进，它背后绝对是神在的。我说一下我的经历。其实我和庆军我们一家呢，我们信主，我们做决志祷告，就是在网络教会进行的。那当时是因为是有疫情嘛，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因为基督徒嘛，我们是住在天通苑。天通苑其实是有很多个线下教会的。那其实神是把我们安排，我很确定的说是神就是把我们带领和安排在国际网络教会。因为在我离开美国之前，然后我要处理家里的很多的家具啊，还有闲置物品啊，就是不需要的物品。那我是通过线下教会的一个姊妹把我放到了一个。就是闲置共享群，里面转让群里面，然后当时我在这个群里面去分享很多家里面的孩子的玩具啊，自行车啊之类的，然后家具啊，我才接触到哦，原来天通苑有好多个地下教会线下教会，那他们就会问我说，哎，你平时在什么教会敬拜呀？在什么教会接触？那我会跟他们提到说，就是不太熟的人，我说哦，我只去过线下的一个橄榄枝，哦，在什么地方？然后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跟他们分享我的经历，我说很奇怪，我说我要走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天通苑有这么多个分支，有线下教会，可是神好像从来没有把我带到过，没有让我知道有这样的信息，我就一直在国际网络教会，那他们就会问说你们一家人生地不熟，去美国那你们怎么办呀？然后你们是完全是凭信心吗？我就会跟他们介绍，我说其实我们一直在我们的网络教会是在这边，在德州达拉斯。我说我们要来到的城市也是这样，然后大家就很惊讶、很惊奇，说哦，真好，原来神就有带领你们。我说是啊，所以在之前的时候，我跟有一些线下教会的人分享说我们敬拜的。地方是在网络上，很多人的姊妹她会劝诫我说：“你敬拜要在线下呀，你不要在网络，网络不符合神的心。”那其实我的装备不足，所以当有人跟我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我是沉默的，我是不说话的。我心中是非常的确切的知道，神就是把我安排在这，然后而且我们也是很适合在这的。就感谢主吧。就是我想说的是说，我国际网络教会那就是神。他的带领就是神，是真正的教会哦，跟所谓的线下和网络，它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感谢主，这样子。好，我说完了。好。
感谢主，谢谢明明姊妹。我觉得我都有点羡慕你们这个家庭，能够夫妻两个能够同时在网络教会，然后不又同时能够。
对，我补充一两点吧。我最近呢，我都收到一两个弟兄姐妹，就给我发了一些资料，是他们的弟兄姐妹啊，或者是牧师传道人呢、啊，不管是谁吧，也写了一些文章，就说，网络教会不是教会，只有线下才是教会。那我就很好奇了，我就想起，就是尼柝声啊、李长寿啊，他们那个地方教会小组教会那个传统吧，他们也当时也是同样有类似的这种神学观点，他们就觉得一个城市只能有一间教会， 那就是他们的教会。所以他们在南京，他就宣布他们的教会才是教会，其他都是属魔鬼撒旦的。那我去到北京，他说我们教会才是属基督的教会。那王明道啊，那其他教会都是属撒旦的教会，只有他们的教会才是属基督的教会。那我听到这种言论的时候呢，通常我不去跟他辩论了，我们自己做主的工作就好了，也为到这些暂时停留在无知，然后也无奈，也没有无事实依据就提前去论断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就为他送上祝福就好了，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嘛，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也是跟天父讲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所以，我们对弟兄姐妹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的时候呢，也请我们的弟兄姐妹多一点心中对他们多一点祝福，多一点对他们体谅，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却以为他知道了。那从今后的发展趋势来讲呢，网络教会是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了，你没有办法避免。一个网络时代，一个 AI 时代来临。这个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撒旦就占领啊，孩子在那里呀、啊，那一些迷失的羊在那里呀、啊，一些弟兄姐妹在那里，那你不去，那就撒旦就占领这个阵地，就把羊，就把弟兄姐妹给夺走，归向地狱了，就可怜了。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个地方呢，去占领这个阵地，所以就求神就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走在弄潮儿走在时代的前列的这么一个地方，那总有一天神会把这些答案都揭晓。每一个人，我们活生生的生命的见证，会使我们见证出神的美意在这里。所以不要怕，只要信，我们是用生命去服侍弟兄姐妹，用爱彼此连接。那这种方式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国度化。成为一个使命化的教会了，所以我们就感谢神就好了。好的，你们继续聊，我去补充一点啊。
我稍微回应一点吧。我回想，其实从2020年走到今天，几年了？4年了。一开始的时候是 COVID，然后那个时候，就是2020年3月的第二个主日，达拉斯这边就是，完全禁止那个群聚，就是说教会要，等于就是马上那个礼拜，要么就是要走线上。否则的话不允许敬拜，所以就是在一个很突然的，就是美国这边的宣告之后，那其实我们一开始也是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从线下突然一下走到线上，那我不知道何昭你应该还记得，其实当时我们走到线上的教会，就是开始做这个网络敬拜，其实何昭弟兄，我想如果说是以美国以外的 oversea 海外的话，你是第一个回应这个神的这样的一个呼召，然后就一起同工走到今天。那从一开始，其实就也回应米娜吧。其实一开始我们也曾经有 try 过其他的方式敬拜啊、现场啊或是什么，然后现在就是到今天就是走一个月有一场的是全视频，其他的主日呢就是像今天这样子是播放那个 PPT 的形式。然后如何上传文件，就是其实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从现在如果现在回头看，当时走到今天整个路线都是上帝的带领，所以也回应敏敏就讲，就是说线上教会是不是教会？其实当我们在顺着神的带领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教会。我讲完了。
何昭啊，你记得吗？就是其实这个网络教会的第一感动人还是你呀，你记得吗？你是第一个提出来， 就建立一个网络教会的人，不是我们的，我们也是跟着神弟兄姐妹在这里带。你记得吗？这个意向是你先提出来，当然不是你一个人有意向，大家没有讲，但是你是那个，就是第一个提出来的人。何章，你记得吗？这个意向你是那个最早的圣灵用来，就是发起的那个人。你其实从意向的宣布来讲，在教会的先后顺序，你反倒是第一个。何章，方舟，你记得吗？其实是何章先提出来的。
对，我记得，所以我刚刚就有讲说，我还问说合照你记得吗？其实你是第一位提出来，就是做线上教会。那我们也是摸索神的心意，然后同工就是，所以我们教会现在同工有22位，21还22位吧。我们就是同工就是在世界各地，大家一同来建造这个教会。所以真的是，我觉得这是。应该算是一个神机骑士吧。我一开始我也很害怕，因为我到这个年纪很多东西都不会。但是何昭很有耐心的就教我怎么做送，怎么做视频，然后还有其他的同工，阿石啊，还有几位就是教我们这些年纪大的，然后也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就发现哇，这4年学到好多哦，原来还可以就是说，其实我发觉就是就是不管怎样的情况，神的恩典一定够用。只要我们肯愿意学习，然后愿意跟着神的脚步走，神会行，就是一切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真的是这4年我们呀最大的体会。那神开的这扇门，没有人能关。感谢主。
其实从线下教会走到线上教会，其中有一样东西是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去学习，没有别的，谦卑学习，就是这个简单。如果不学习，那是走不过来的。每样东西遇见就去学，而人的本性遇见事情就逃避、退缩、躲避，然后。最后拒绝说这个不是对的，因为不用学习嘛。这么多年习惯的一个东西，那只要不学习，我就 keep 住原来的传统，我就很放心了。我觉得很有安全感。但是，一旦走向一个未知的未来，不明确的未来，就需要你努力的学习。然后，当你去学习的时候，就会有风险。那去学习的时候，你要担当责任。你去学习的时候就要持续、持之以恒，这是很难的。将一件事情、一件看起来不大的事情进行到底，是非常难的，非常非常难的。所以，绝大多数人都处在一个一不愿意学习，二不愿意负责任，三不愿意持之以恒。有这三样东西，你就决定了你可不可以继续往前走。如果不可以往前走，就走回老路了，那比较安全，有安全感。但是往前走，其实是一片想象不到的恩典之地了，感谢主。好吧，时间差不多了吧？
那个
对吧？
石云，
啊，不用，思云来，思云出来，思云。
我就不好意思出来，但是我儿子他一直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跟今天的讲道没关，不知道可不可以回问一下？他从昨天就要我问，我说是开通的公会没有办法问了，就是他很奇怪，就是当初法老就是神呐、啊，击杀长子。他说那个法老他不是长子吗？他为什么没有死？他一直要我问这个问题。我表达清楚了吗？
啊，很清楚，很清
按
楚。
他的逻辑来说，就应该法老，特别是电影里面看的，也就是那个，就是第一，就是他就是唯一的儿子，也是应该是一个长子吧。就是击杀长子的时候，法老为什么没有被击杀？好的，不好意思，就这样问一下。
合照，你先回答是的回答，然后我来补充，好吧？
我觉得当时，上帝他击杀长子是针对那种小孩子的吧，就是他没有成年的那种击杀那种小孩子的，并不是，成人之后的房子。对，我是这样子理解的。
他是看着那个电影里面嘛，就是有一些士兵，他就握着一个刀就倒下来。他其实那时候也是长子，士兵都已经成人了。
是的，你看他当时的场景嘛，就是家里的小孩子嘛，就是那种没有成年的那些小孩子，他们这些长子都被击杀了，并没有成年人长子，哪怕父母比如说你七老八十了，然后他们的孩子已经成人了，他们长子也没有，我也没有看到上帝有这样的作为，所以这个长子是比如说在家还没有成年的。这些小孩子吧。不知道牧师有没有补充？
合照讲是对的，就是击杀长子，其实这个本身就指的是孩童了，这是第一点，这个概念上是界限上是对的。第二点。你跟那个瑞虎讲讲一下，一个是死，一个是承受死亡的痛苦，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上帝其实就是要让击杀长子的痛苦，让法老去承受这个痛苦，而不是去把长老杀了。长老是一种释放啊，他死了就没有痛苦了。他是要让长老感受这种失去长子的痛苦，要让他知道他面对一个悖逆神所承受来的痛苦，给他感受到这个痛苦。所以，上帝这个管教，上帝这个刑罚的目的就是要让法老经历这个痛苦。所以，你如果把法老都杀了，那他怎么经历这个痛苦呢？怎么感受到上帝的公义和大能呢？所以就感受不到与目的不相符合。所以法老是一个承受痛苦的受体，就是接受的这个人，所以他没有必要去把这个接受痛苦的受体也给去掉，那这个痛苦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这个后果是他来承担的，呀，上帝甚至保守他的性命，让他一直存活。存活的目的是让他承受和感受这个痛苦。如果有一天他突然间就死都死了，那痛苦都没了。经受痛苦的这个机会都没了，让他活在世上，经受痛苦，感受耶和华的大能，其实也是让他有一个机会把这个痛苦传承给埃及的全体，让他们知道，好让埃及人有一个机会来敬畏耶和华，也是要目的是出于拯救，要杀你长子，也是让你全地的民晓得耶和华是神。还是为了拯救，所以埃及人到最后其实也是被加个引号除去了。以后再去，现在生活在埃及人早就不是埃及人了，早就是多地的人在那里的一个组合，在大概800年前吧，就是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到了最后。就是打了200年，西方的所有的列强带着罗马皇帝的敕令，跑去打德国皇帝去了，法国皇帝去了，英国皇帝去了，全是败下阵来。结果最后是一个圣法兰西斯，你们都听过他那种他的祷告，唱过他的歌，对吧？呀，他去了，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人就是埃及的雇佣兵，这一群人从非洲过来的一群雇佣兵，叫做马木留克 （Mamluk）。 呀，你们去上网查查这个资料，这些人就代表埃及，他们就住在耶路撒冷，他们就接待了法兰西斯，他就跟法兰西斯讲，你如果是以战争来，我跟你们打到底；你要是以和平来，我把天主教当时所有的教产都归还给你。所以，法兰西斯一个人单枪匹马去，举着和平的旗帜，跟当时的回教徒产生一个和平之约。这个我在5年前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正在整个耶路撒冷就纪念这一件事情，也在给当时的西罗马教会的人打了一很打脸呐、啊，就是你以战争去解决问题，其实人心是压不服的，你还是要以耶稣基督的爱去爱你的敌人，你才是一个解决之道，也是今天的这个世界也是一样，是这个道理的。你动不动就举起战争的这个宝剑去杀戮对方的平民，你最后也是有后患无穷的，啊，都要承担后果的。好，就讲这些吧，好不好？
好的，谢谢。我现
我
在
看
时间，
是不是，
对，
时间
时间
到了。
到，要不请，就是或者方丈传道
请
给我
方
们
总，
做个结束祷告。
欢迎方总结束祷告吧。方总，你在吗？
不在，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带领我们这一周的2堂的敬拜，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也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何昭弟兄本周的正道呀，瘫子得到医治，也让我们思想我们自己的生命。主啊，求你让我们真是活出尊主伟大的生命，让我们将我们的信心放在创始成终的主身上，也帮助我们，也让我们能够重视教会的祷告会，能够回到祷告会，与教会的肢体，我们一同同心的。呀，来到主你的面前，让我们一同的来彼此担当彼此的软弱，呀，向主呼求，也求主耶稣赐给我们一颗忍耐等候的心，让我们在祷告还没有得到回应之前，我们依然能够愿意持守这份祷告的心，因为其实主你借着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境况，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让我们愿意来亲近你，来寻求你。因为有了你，我们就有了一切，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好，感谢主，感谢主。要走了，拜拜。
拜拜。